掌故，经典诗词必有话说，且听心解。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，给你一个新的角度，助您开拓语文视野。
大家好，我是毕老师。上一期我为大家讲解了《诗经》里的七月流火，李白的《蜀道难·静夜思》，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，孟浩然的《春晓》，以及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，这些古诗里的科学知识。今天我选取了三位诗人的六首诗，继续为大家讲解这方面的内容。第一位要说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，他的一首《大林寺桃花》，大家也听说过吧？诗的前两句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，准确地说明了山地气候与平原气候的差异，形象地反映了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递减这一现象。物候学告诉我们，在山林地区，气温会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相应递减，通常海拔高度每升高100米，气温就下降0.6度。大林寺位于现在庐山的花径风景区，比山下平原要高出1100多米，气温比山下的九江市低6到7度，加上庐山云雾弥漫，日照不足，春天当然就来得迟了，因此桃花的开放要比山下的各种花朵的开放推迟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这就是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科学原因。白居易对于自然界的观察这么细致，真是让我们后人佩服不已。白居易还有一首诗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，我们从小就会背，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这首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，抒发了诗人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，同时它还可以看作是一曲对野草的颂歌，赞扬了青青野草顽强的生命力。无情的野火在草原上燃烧，地面上的野草被烧得干干净净，但是等到第二年春风吹来，野草又从地下冒出了头来，草原上又是一片绿油油，充满了生机。小小的野草，它们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顽强呢？其实野火只是烧掉了野草露在地面的茎和叶，根本就没有烧到地下的草根。草原上的野草大多数都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不管有没有被野火烧，都会自然枯死，第二年再长出来新的。如果刚好有野火烧了草原，也顺便烧死了害虫和细菌，还留下了许多草灰，正好给草根施肥，帮助它们加速成长呢。就像人们种庄稼，有时候也要释放草木灰，使土壤变得肥沃，有利于第二年农作物的生长。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的道理。唐代大诗人杜牧，他的一首《清明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这首诗说明，至少从唐朝开始，清明节就会下雨，雨天几乎成了清明节的标配。这是因为清明位于每年的4月5日左右，在这个时间段，天气正处在寒冬过去，春天来到的时候。在冬天，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笼罩着我国南部地区，冷空气十分干燥，雨水稀少，而当春天来到后，海洋上方的暖空气开始活跃，在南方的上空与冷空气相遇在一起，就会出现雨纷纷的天气。另外，江南的春天低气压非常多，低气压里的云走得很快，风很大，雨很急，每当低气压经过一次，就会出现阴沉多雨的天气。 清明前后，江南一带大气层里的水汽比较多，这种水汽一到晚上就容易凝结成毛毛雨，因此清明节下雨的天气特别多。大量的雨水给农民的春耕生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，所以民间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。而从感情角度来讲，绵绵的春雨也寄托了人们对于已故亲人的哀思，当哀思无法排遣时，就需要杏花村的美酒来浇散了。杜牧的另一首诗《山行》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，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，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这首诗描绘了秋天山上的景色，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，表现了诗人的意兴雅致。我们知道一般的树叶都是绿色的，为什么有的树叶到了秋天会变成红色呢？原来树叶的颜色和它含有的色素有关系。树叶之所以呈现出绿色，是因为树叶中有叶绿素存在。在春夏季节，树叶中叶绿素的成分较多，因此就呈现赏心悦目的绿色。而到了秋季，由于气温下降，叶绿素的合成受到了影响，树叶中的其他色素比如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就占了上风，这就是秋天树叶变黄的原因。而枫叶中由于含有大量的红色花青素，所以就变成了美丽的红色枫叶。在诗人眼中，这红色的枫叶比二月里盛开的红花还要美丽，所以诗人会说霜叶红于二月花了。杜牧还有一首诗《秋夕》，大家也应该听到过。这首诗里也包含了一个关于生物的科学知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：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这里提到了一种可爱的小生物——萤火虫，它们在夜晚飞行的时候，尾巴会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，就像打着一盏小小的灯笼一样。这是多么有趣又神奇的画面啊，惹得小姑娘拿着丝绸扇子去扑它，想把它扑下来拢在手心里玩。那么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？原来在萤火虫的尾巴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发光器官，里面有一些发光细胞，这种细胞里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，它们和通过呼吸进入体内的氧气发生作用后，产生了化学能，再转变为光能，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冷光，光线非常柔和，随着呼吸一起一伏，生成的荧光也会一明一暗，看上去就一闪一闪的了。记得近代时有一个叫车胤的人，他从小非常好学，但是因为家境贫困，没有钱买灯油用来晚上读书。夏天的一个夜晚，他看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，一闪一闪的光点点亮了他的灵感。他找了一个白绢口袋，捉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，再扎住袋口，把袋子吊起来，虽然不怎么明亮，但也勉强可以用来照明看书了。由于他勤学不倦，后来终于做了大官。我再来说一首南宋诗人叶绍翁的《游园不值》。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：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庭园里的红杏为什么会关不住伸到墙外来呢？其实这是植物的趋光性造成的。植物的趋光性是一种向性运动，可以使植物的茎和叶处于最适宜利用光能的位置，有利于接收充足的阳光而进行光合作用。我们从诗的第一句中的窗苔这个词就可以知道，窗苔属于苔藓植物，喜欢阴凉潮湿的环境。诗人既然在地上发现了这种植物，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它应该是位于园墙边的阴凉地方，阳光不会太充足，挨着墙里边的杏树为了使自身进行光合作用， 就努力往上生长，高度超过了圆墙，树枝一直伸到了墙外，以便吸收更多的阳光，开出美丽的红杏花来。这就是一只红杏出墙来的原因了。大家会发现，原来我们从小就非常熟悉的这些古诗，除了诗句本身的优美之外，竟然还包含着这么多的科学知识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以后当我们在生活中，在春天的野外，在一株盛开的桃花树下，在细雨纷纷的清明节，在夜凉如水的秋天晚上，我们也许会在心里想起一首熟悉的古诗，然后绽放出一朵会心的微笑。这一期的内容毕老师就讲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